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。挪威国会议员斯丁和汉曾经说，如果一个人可以制造那么多的仇恨，可以想象当我们所有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能够产生多少的爱。今天这个世界并不缺少批评、怒气跟对立，真正缺少的往往是那些愿意去理解、去关心、去爱的人。也许我们没有办法立刻改变这个世界，但是当每一个人愿意活出爱，这份爱就可能像阳光一样慢慢照亮周围的人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金宁要和您从电影中剧情的发展同来挖掘当中的样貌。
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，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。让我们一起聊电影，谈生命，用故事照亮人生。这里是电影星球。
欢迎来到电影星球，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。我们主要分享的电影是2017年上映的《美女与野兽》真人版。上周说到，在朝夕的相处之下，贝尔跟野兽之间产生了好感，彼此互动变得更加自然。有一天，野兽在城堡的大厅遇到了贝尔，忍不住说，你让这一切都显得如此美丽，今晚我们应该共舞才对。没有想到贝尔答应了，让野兽反而有点不知所措。在仆人们的帮助下，野兽被好好的打理门面，仆人鲁米亚也在一旁为野兽加油打气。咒诅的魔法玫瑰只剩下四片花瓣，也许今晚正是时候了，主人可以向贝尔表达他的情意。野兽感到紧张，他觉得此刻自己就像是个傻瓜，贝尔不会爱上他的。不过不仅是鲁米亚，茶壶太太、葛世华、普妹都在一旁鼓励支持他，也让野兽决定不论如何他都要好好的对待贝尔。当晚在大厅的共舞的确让彼此之间的心更加靠近，空气里也弥漫着粉红色的气息。经典的主题曲《美女与野兽》也在这时登场，在茶壶太太沉稳温柔的歌声下叙述着这两人之间产生的奇妙变化。歌词是这么说的，故事有如千年传说般古老，但却非常真实，称不上是朋友，但借着特别的缘分擦出了没有料想过的漂亮火花。只是个小小的改变，称不上是一点点。两人开始有些惊讶，也都没有任何准备。美女与野兽永远都是同一个模样，永远是个惊喜，永远如往常一样，永远肯定如太阳一定会升起一样。故事如千年传说般古老，曲调如百年歌谣般古老，苦中带甜，并且有点奇怪。尝试改变自己，学习了解彼此，必然如太阳闪耀在天际。一曲终了，野兽挽着贝尔来到阳台。自从被咒诅之后就没有跳过舞的野兽有了特别的感觉， 不是自己过去跳舞的享乐激情，而是心中涌出一股爱意，使他忍不住对贝尔表达了情感，但又对自己是野兽的状态感到自卑。尽管如此，野兽仍然希望能够获得贝尔的青睐。贝尔很诚实地说，对于野兽的情感，他不知道要如何回应。野兽问贝尔，在城堡里的生活让他感到幸福吗？但贝尔反问野兽，不自由的人会感到幸福吗？这场舞会的确让贝尔感觉到了什么，但也让他想起了爸爸，因为就是爸爸教他跳舞的。野兽知道贝尔很想念爸爸，灵机一动，想起自己房间内的魔镜，可以从镜子中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画面。然而当贝尔对镜子说，我想要看我的父亲，画面出现的竟然是爸爸莫里斯正在被酒馆里的人带走的情景。贝尔非常的紧张，爸爸遇到麻烦了，没有人救他。这时的野兽看着贝尔，终于做了一个决定，那就是放手。他要贝尔回到父亲身边，马上就去。临走前，野兽也把魔镜送给贝尔，让对方戴在身上，这样贝尔如果想，随时都可以看到野兽。这让贝尔心中涌起复杂的情感，但他知道此刻有更重要的事。向野兽发自内心的道谢之后，就赶忙去找父亲了。而看着贝尔离去的身影，野兽的心碎了，因为他明白，最后一片魔法玫瑰快要凋谢，咒诅将无法破除，自己会永远变成野兽。但是野兽还是让贝尔走了。野兽知道自己必须这么做，因为他爱贝尔，如果爱对方就不会希望对方痛苦。接下来是之前动画版电影没有的新歌曲，表达了野兽心境的转变以及付出爱之后的痛苦跟期待。歌词是这么说的，我曾经坐拥一切，主宰我的命运，我从不需要任何人参与我的生命，但我了解真相时已经为时已晚，我永不能摆脱这伤痛。闭上双眼，它仍在我眼前，我让它进入我忧伤的心，这超乎我的想象。如今我明白，它常在我心，即便它已经离开，不论出于什么原因，让我感到被折磨、被冷落、被伤害，它离我而去。我在孤独的高塔上枯萎，在为你敞开的大门等待，若说他会与我长相左右，那只是在自我欺骗。我咒诅阳光的消逝，虽然他已经离我远去，却不曾消失在眼前。现在他永远不会离开我，即便他的身影渐渐消逝，但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，左右我的一切。我在孤独的高塔上枯萎，在为你敞开的大门等待。他不会再走进门内，漫漫长夜即将展开，我会想着所有的可能，在这儿痴痴等候。一开始，野兽跟贝尔之间的关系是陌生、抗拒，甚至是带着防备的。但正如主题曲所唱的，只是个小小的改变，两人一开始有点惊讶，也都没有任何准备。一段好的关系的建立，也许并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在彼此愿意学习理解、尝试靠近的过程当中，一点一滴的发生转变。贝尔看见野兽内心的单纯以及试图改变的状态，而不是只是停留在他的外在。野兽也开始学习放下控制跟自我中心，去尊重、去体贴贝尔的感受。但真正让人震撼的是接下来野兽所做的决定。透过魔镜，贝尔看到自己的父亲陷入危险，野兽面临一个挣扎，要留下贝尔还是放他走。留下，他可能会一直陪在自己身边，甚至有机会打破咒诅。放手意味着自己可能永远失去机会，一辈子被困在野兽的样貌里。但是最后，野兽选择了放手。 这个决定正是他生命真正改变的证据。他不再是那个只想要占有、只在乎自己的王子，而是一个愿意为对方的需要付上代价的人。就在他的歌曲中所唱的，我在孤独的高塔上枯萎，在为你敞开的大门等待。这不是占有的爱，而是即便心碎也愿意成全对方的爱。当我们看到这儿，也许会为这样的爱的付出感动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一种爱比这个更深更主动，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爱。在基督信仰里，耶稣的爱并不是因为对方可爱才愿意付出。宣教士保罗曾经说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的爱不是等我们变好变得值得被爱他才爱我们，而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甚至远离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。野兽爱上贝尔是因为他的温柔、良善跟勇敢，但是耶稣爱我们却是在我们生命混乱、自私甚至拒绝他的时候。然而当你知道了这份爱，也就要因此做出回应。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日子，有人接受也有人拒绝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一十二节，使徒约翰解释说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福音告诉我们，真正先跨出那一步的不是我们，而是耶稣基督。不是因为你我很好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慈爱跟怜悯，他已经为我们打开通往他的那扇门。问题只剩下我们是愿意前往进入那扇门，还是选择转身离开。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约书亚乐团第23章专辑《跨越》当中的《成为儿女》。
一切太过惊奇，我能拥有无限的你，一切我无法转去，良善行事，这就是你。此刻在你左前，放下所有心思意念，原来天父的心意，渴望听见儿女声音，天父我渴慕，我渴慕你，愿你来到我的里，呼叫阿爸父，阿爸父，如今已领受儿子的心。
召我来进入更深同在，你呼召我来是因极深的
这里是莲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第23张专辑跨越当中的成为儿女。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2017年上映的美女与野兽真人版。镜头转到酒馆外面，几个壮汉强行把莫里斯带上精神病院派来的马车上。虽然有人在一旁请求，莫里斯需要的是去医院，而不是去精神病院。但是在众人的围观还有看热闹的情况之下，没有人出手阻止。加斯顿则是借机威胁莫里斯，倘若他到精神病院，一定撑不过一个礼拜，不如将贝尔交给他，加斯顿就会放了莫里斯，这是最后的通牒。莫里斯坚决不接受，愤怒的加斯顿关上车门，叫人把莫里斯送走。就在此时，骑着马飞奔而来的贝尔挡在马车前面。贝尔要加斯顿作证，自己的父亲莫里斯并没有发疯。加斯顿却说，自己对贝尔一家是很忠心的，是莫里斯竟是说一些难以置信的话。这点小镇的人也认同，他们不相信莫里斯所说附近森林的一座城堡里有一头野兽。贝尔说自己才刚从那座城堡出来，真的有野兽。加斯顿才不相信，他觉得贝尔为了救他父亲在胡说八道。小镇的人听了也这么认为。既然大家要证据，贝尔就给他们证据看，他对着手中的魔镜说，让我看看野兽。镜中顿时出现了野兽，让小镇的人看了非常恐惧。而狡猾的加斯顿夺走贝尔手中的魔镜，大声地说，这是巫术，并且要大家仔细看这头野兽，注意看野兽的獠牙利爪，想要制造更大的恐慌。就算贝尔赶紧说，大家不要害怕，野兽其实很温柔良善的。可是加斯顿却说，是那头野兽迷惑了贝尔，并且把小镇居民的恐惧转化为怒火，说这头野兽已经威胁到大家的生命了，不能够让已经被施了魔咒的贝尔跑回去警告野兽，所以把贝尔关起来，然后大家一起去猎杀野兽，因为我们如果不阻止野兽，我们都会被诅咒。这一段美女与野兽的剧情气氛变为紧张，并且带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感受。始作俑者就是加斯顿，外表英俊的他与他内心的样貌完全不同。加斯顿看起来充满自信勇敢，受人崇拜，是小镇中的理想男人，但是当权力跟欲望触动了他的心，他所展现的却是操控、威胁跟残酷。他不只是逼迫莫里斯，更是利用群众的无知恐惧扭曲事实，煽动情绪， 当贝尔拿出魔镜，让大家看见真相的时候，本来这是一个让人重新思考的机会，可是加斯顿却刻意误导大家，只看可怕的部分，獠牙利爪，忽略贝尔所说的野兽的内心是温柔跟良善。于是群众的反应从怀疑变成了恐惧，再从恐惧变成了愤怒，最后演变成一场集体的暴力行动。而这儿不只是电影的情节，也反映了人性的黑暗面。很多时候，人不是因为看见全部的真相才做决定，而是因为内心的恐惧被某些声音放大了。当恐惧被煽动，人就很容易盲从，做出平常不会做的事。这让金灵想到，耶稣在世上施行神迹，医治人，传讲爱与真理的时候，当时的犹太领袖却因为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，开始扭曲耶稣的身份，并且煽动群众，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耶稣。但是因为犹太人不能够执行死刑，所以带到罗马总督比拉多的面前。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第15章里记载，比拉多原本是想要释放耶稣，因为他知道耶稣是无罪的，是被陷害的。但是祭司长挑唆众人，让群众大声喊着，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。这些看热闹的群众，也许还包含几天前在城门口热情迎接骑着驴子的耶稣进城呢。那时他们喊的是，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无知的百姓从观望兴奋欢迎变成了控告定罪。犹太领袖和加斯顿真正害怕的不是耶稣或者是野兽，而是害怕失去自以为的控制权。在约翰福音的第11章里，就记录了犹太领袖、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耶稣所做之事的心态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，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，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。从那日起，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。当一个真相让他们不舒服，当耶稣颠覆他们的认知，当一个声音挑战他们引以为傲的价值观，他们选择否认拒绝，甚至起了杀心。然而特别的是，上帝早就知道了，并且他要借着这些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、祭司长，行早在旧约时代就已经借着先知预言的事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11章49-52节说，内中有一个人名叫盖亚法，本年做大祭司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不知道什么，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国灭亡，就是你们的益处。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，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，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，也不但替这一国死，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。耶稣基督知道自己来到世上是要替人舍命，做多人的赎价，好挽回那些走向灭亡的人们，不只是为了犹太人，也是为了如今的你和我，使得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因着耶稣的受死复活，从罪恶的捆绑中脱离，进入神的光中，有全新的生命，崭新的人生。电影中的加斯顿利用黑暗煽动恐惧，但是耶稣却是走进黑暗带来光明。一个为了控制人心，一个为了拯救人的灵魂。也许你今天还在观望，也许你对耶稣还有些疑问，甚至带着保留的态度，但至少别让别人的声音取代了你亲自去认识耶稣的机会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金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国度之音爱在基督里专辑当中的当我认识你。
当我认识你，生命就有了动力，因为你是我的神， 你是生命有的因为，当我心靠你，生命就有的因为，因为你是我的神，你创造万有，是无边唯有，你是万物的主宰。你是生命有的因为，生命不再空虚和迷惘，因为你是我的神，你那启示的灵让我能看见，你那大能的手随时随地我。
这里是灵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，我是许金宁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，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导航 at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请注明导航。或者你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，在心之导航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，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。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起航。